如果在25年前你问国内的信徒和传道人你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如果在25年前你问国内的传道人或者信徒你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他们的回答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圣经，
他们的回答应该会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圣经。
那现在25年之后，
现在25年之后，
那他们的回答是，
那他们的回答就是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处理婚姻的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处理婚姻上的问题。
25年不是一个很长也不是很短的时间，
25年是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
但是可以看见社会教会的改变，
但我们就可以看见社会上和教会里面的改变。
在有些中国的城市，
在某些中国的城市，
如果你完成了一个72小时的密集课程的话，
如果你能够完成一个72小时的密集课程，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执照做专业的辅导人员，
你就可以得到一张执照成为专业的辅导人员，
在那里开业，
在那里开业，
这是一个普世的现象，
这个似乎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
普世的问题，
一个普世的问题，
在许多的国家和城市，
在很多的国家和城市，
离婚率已经到了 50%，
离婚率已经达到 50%。
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你可能都因为你四周围的一个好的朋友或者一个家人的离婚而受到影响，
你可能都曾经因为你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的离婚受到影响。
十五年前的全家福拍的全家福的照片，
十年或者十五年前拍的全家福的相片，
很多在今天很多的家庭里面已经不会拿出来了，
今天在家庭里面可能已经不会再拿出来，
因为在里面已经有人因为离婚的缘故已经不在那个照片里了，
因为当中有些人因为离婚的缘故已经不再属于相片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参加婚礼，
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的兴奋的心情，
可能心情已经没好像以前那么兴奋，
因为觉得不晓得这个婚姻会维持多久，
因为都不知道这一段婚姻能够维持多久，
特别是一些还没有信主朋友的婚姻，
特别是一些未曾信主的朋友的结婚，
因此许多的年轻人，
因此很多的年轻人
因为害怕婚姻的失败，
因为他们怕婚姻会失败，
所以就在那里延迟他们的结婚，
所以在那里延迟他们的婚期。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也都有越来越多的人
干脆不结婚就同居了，
干脆不结婚选择同居。
我也相信可能在我们当中也有些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我也相信有些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
正在一些婚姻的困难的状况的里面，
正身处在一些困难的婚姻状况当中，
为了前面的方向感觉到迷惑，感觉到困扰，
为了前路的方向感到迷惑困扰。
如果经常和你们一起分享的，
好像我经常和大家分享的，
当我们为了生命的事情感觉到困惑 迷惘的时候，
当我们为了生命的事感觉到困惑和迷惘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到神这里来，
我们就需要回到神那里，
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
今天早上，
在今早上，
当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婚姻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圣经上讲到关于婚姻的问题，
我会尽我所能的，
我会尽我所能的
来解释圣经里面所说的，
来解释圣经所讲到的。
但是同一个时候，
但是同一个时间，
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处境是非常的复杂，
我都知道我们的处境可能是更加复杂。
在一方面我们要高举神的话，
在一方面我们要高举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作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权威，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和信仰最高的权威。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免的一些的过分的简单化，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要避免将它过分的简单化，
然后就制造一些简单的工程师，
好像制造了一些很简单的工程师，
然后来应用在所有的问题上面，
就可以应用在所有的问题上面。
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十六节之前，
当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十六节之前，
我觉得我应该和你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和圣经其他书本的关系，
我觉得要和大家看一看这段经文和圣经其他书本的关系。
我们读任何的一段经文也要如此，
我们读任何一段圣经的经文也都需要这样做。
看看它跟其他的书跟旧约跟旧约有没有什么关系？
特别要看看它和旧约有没有什么关系。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当我们开始将焦点放在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第十六节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将焦点放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到十六节之后，
我们首先要看见那一个大的图画。
我们先要看一看那个大图画。
在人类历史一开始的时候，
在人类历史开始的时候，
神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一段经文被我们称为是神设立了婚姻这一个制度。
这句说话是我们说神设立了婚姻制度，
并且非常的清楚地讲出婚姻的目标，婚姻的目的，
并且非常清楚地指出婚姻的目标和目的。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一句宣言，
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宣言，
是影响了每一个的，是影响了所有的民族，
是影响到所有的民族的。
然后当我们继续再看创世纪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去看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一些的个案，
我们会看见一些个案，
看神的这一个婚姻的这一个目的如何被人在生活里应用，
看见神这个婚姻的目的怎样的被人在生活上面去应用，
然后就怎么样的被忽略了，
或者是怎样是被忽略了。
当我们看亚伯拉罕跟雅各的生平的时候，
当你看下亚伯拉罕和雅各的生平，
我们所看见的是一幅失败的图画，
我们所看见的是一幅失败的图画，
当然又加上了以扫，加上了雅各，
当然加上以扫雅各
加上以扫，这些都是失败的例子，
加上以扫这个都是失败的例子。
然后当我们到出埃及看见他神，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面的时候，
当我看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面的时候，
神将十条诫命赐了给他们，
神将十诫赐给他们，
其中的一条就是不可奸淫，
其中一条就讲到不可奸淫，
神将这条诫命给他们，
神将这条诫命颁布给他们，
为的是要保护婚姻的那一个目的，
为了的就是要保护婚姻的目的。
当我们继续再看箴言三十一篇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去看箴言第三十一章的时候，
看见是一个婚姻和一个家庭应该是怎么样的，
就可以看见一段婚姻和一个家庭应该是怎样的。
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再看雅歌书的话，
如果我们继续去看雅歌，
这里是讲到一对的新婚的夫妻，
这里讲到一对新婚的夫妻
如何在那里表达他们对对方的彼此的爱，
是怎样在这里表达对对方的爱，
将他们那一个的合一再一次的彰显了出来，
将他们之间的合一彰显。
但是当我们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
但当我们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这个焦点有一点改变了，
我们就看见焦点开始改变，
我们没有太多的个案，
我们再没有太多的个案，
但是我们看见有许多清楚的教导，
但我看见有很多很清楚的教导，
如何在我们的婚姻里将神的那一个意图目的把它带进来，
是要怎样将神的目的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带入来。
耶稣在福音书里的教导，
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教导，
使徒们保罗彼得的写的书信，
使徒保罗和彼得写的书信，
包括了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包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
都在那里教我们，
都在这里教我们
要如何的离开父母，
要怎样的离开父母，
如何与妻子联合，
怎样的与妻子联合，
如何两个人成为一体，
怎样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简单来说，
所以很简单来
说，在创世纪的第二章，
在创世纪第二章，
神就向人宣告了婚姻的目的，
神向人宣告了婚姻的目的。
然后在旧约的一些个案的
然后在旧约的一些个案里面，
看见人类的失败，
我们看见人类的失败，
然后神又给了人的命令，
然后神又给了人一些命令，
一个诫命，
一个诫命，
要来重新的保护他对婚姻的那一个意图，
要来重新的保护神对婚姻的意图。
然后来到新约的圣经里，
当我们来到新约圣经，
我们有清楚的教导，
我们有清楚的教导，
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达到婚姻的这一个合一，这一个一体，
告诉我们怎样可以达到婚姻里面的合一成为一体。
在我们读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信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的时候，
我们看见哥林多这个城市是充满了淫乱的事，
我们看见哥林多这个城市是充满着淫乱的事，
充满了性不道德的事，
充满着性不道德的事，
当然也就一定就影响了哥林多的信徒和他们的婚姻，
这个当然会影响到哥林多里面的信徒和他们的婚姻。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第六第七章，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第六第七章，
我们看见大概在圣经里 最集中的一段的教导，
我们看见是圣经里面最集中的一段教导，
而且也是最详细的一段教导，
也是最详细的一段教导。
在那里处理淫乱，
在那里处理淫乱，
处理婚姻跟单身的问题，
处理婚姻和单身的问题。
在两个礼拜以前，
在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一起的来看到淫乱的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过关于淫乱的问题，
然后看到圣经对淫乱问题的回应，
然后也看见圣经对淫乱这个问题的回应。
今天早上，
今朝早
我们要来看圣灵如何透过保罗，
我们要看看圣经怎样透过保罗
告诉我们有关婚姻的问题，
告诉我们听关于婚姻的问题。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在这段经文里
充满了应该如此，应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
告诉我们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充满了这些的命令的字句，语气的字
是充满着这些带着命令语气的字句，
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好好的注意，
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注意。
在这一段这些的经文里，
在这些经文里面，
保罗一直在那里的强调，
保罗一直在那里强调
信徒
信徒
教会
教会
是属于神的，
是属于神的，
因此我们的行为，
因此我们的行为
是要让神的话语神的规矩在那里控制我们，
是要给神的话语神的规矩去控制我们。
当我们回到神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要按照他的家规来生活，
我们是需要按照他的家规来生活，
他的家规里面的其中的一项，
而在神的家规里面的其中一项，
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因此我们要以最高的尊贵来对待，
因此我们用最高的尊贵来对待他。
首先我们看一下，
就等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我们要体会了解婚姻是为了众人的好处，
我们要了解到婚姻是为了众人的好处。
哥林多教会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保罗，
哥林多教会曾经写了一封信给
保罗，提到他们的社群里是社团里的一个问题，
提到他们的社群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却在这里看见保罗的回应，
但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保罗对这件事的回应。
保罗在第一节说，
保罗在第一节
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在保罗在这里说，按照你们那个特殊的处境，
保罗在这里就说，根据你们特殊的处境，
你们最好不要结婚，
你们最好就不要结婚。
但是保罗马上就进到第二节，
但是保罗马上就转到第二节，
在第二节他说，但为了避免淫乱的是，男人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保罗在这里说，但是婚姻是一个好的事，
保罗跟住就话，但系婚姻系一件好嘅事。
他在那里肯定了婚姻的重要性和婚姻的必须性。
佢喺度肯定咗婚姻嘅重要性同埋必须性。
这是神给他的创造的一个一般的一个指示。
呢个系神俾人喺创造一般嘅一个启示。
这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规矩。
呢个系一个一般性嘅规矩。
婚姻是重要的。
因此重要的
婚姻是需要的，
婚姻是需要的。
然后保罗就在那里解释，
然后保罗继续解释
为什么是重要，
为什么是重要。
他提到婚姻可以减少这些的不道德的事情，
他提到婚姻可以减少这些不道德的事，
可以减少这些的淫友，
可以减少引诱。
当然，
当然，
人结婚不是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些的试探，
人结婚不是单单为了避免这些事，
因为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回去看创世纪第一章
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婚姻的另外的一个的目的，
我们看见婚姻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要生养孩子，
就是要生养孩子。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所以保罗
在
这里说，
在有些的处境下，
在某些处境下，
你们可能单身是好一点，
你们可能单身是好一点，
但是按照一个一般的规矩，
但是按照一般性的原则，
一个一般的原则，婚姻是好的，婚姻是有它的需要性，
婚姻是好的，婚姻是有需要的。
然后保罗在第三第四节但你又给我们看见了有两个基本的一些的原则，
然后保罗在第三第四节又给我看见婚姻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保罗说，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当这样，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一个原则，
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原则，
在婚姻的里面，
在婚姻里面，
丈夫和妻子是完全的平等，
丈夫和妻子是完全的平等。
这对第一世纪的人来说，
这个对第一世纪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句话，
是一句非常震撼性的话。
因为在那一个社会里，
因为在当代社会，
做丈夫的，
做丈夫
的，对妻子有绝对的拥有权，
对妻子是有绝对的拥有权，
妻子是丈夫的产业，
妻子是丈夫的产业，
他是占有了他，
丈夫是占有了妻子，
丈夫可以为任何的原因，
丈夫可以为了任何的理由，
把妻子赶走，
将妻子赶走。
如果在以前的一篇的信息跟你们提到，
就好像在我以前的一篇信息里面提到，
如果妻子做饭做得不好的话，
如果妻子煮饭不好吃的话，
这也是一个离婚的理由，
这个都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
当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一个社会，
当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
是不是在许多的婚姻里，
是不是在很多的婚姻里面，
妻子好像总是比丈夫要少一点的那个平等呢？
妻子好像永远是比丈夫少一点那种平等呢？
不错，我们说是男女平等，
没错，我们提倡男女平
等，但是如果你细心看一些婚姻的时候，
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些婚姻的话，
你看见女的并不一定像所说的那样的平等，
你就会看见女方并不一定是好像我们所说到那么平等。
因为这个缘故，
就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看见有许多不愉快的婚姻，
我们看见有很多不愉快的婚姻，
造成了许多不愉快的妻子，
造成了很多不愉快的妻子，
因为一些的不平等，
就因为这些不平
等，我们看见做丈夫的对妻子没有任何的尊敬，
我们看见做丈夫的对妻子没有任何的尊敬，
我们看见丈夫以妻子作为自己的这个出气筒，
我们看见丈夫当妻子成为出气袋，
或者是把它当作一个性的工具，
或者将它当为性的工具，
就来满足自己生理的需要，
只是要来满足自己生理上的需要，
因此导致有许多的妻子，
因此导致很多的妻子
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个妓女一样的，
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妓女一样，
但这不是神在婚姻里的那个意图，
但这个并不是神在婚姻当中的意图，
在婚姻里，
在婚姻里面，
神要做丈夫的做妻子是完全一样的平等，
神是希望丈夫和妻子是完全平等，
丈夫的身体是属于妻子的，
丈夫的身体是属于妻子的，
妻子的身体是属于丈夫的，
而妻子的身体也是属于丈夫的，
因为这样彼此的归属，
因为这样的彼此归属，
所以在这个婚姻里面也要有这一个互相的尊敬和爱，
因此在他们这段婚姻里面有互相的尊敬和爱。
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原则，
在这里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原则，
是有关性亲密的这个责任，
是关于性亲密的责任。
在第一世纪，
在第一世纪，
因为有那些非常周围都有充满了淫乱的事，
因为社会上面充满着淫乱的事，
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有两个极端，
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两个极端，
其中的一个就是完全的自由，
其中一个就是完全的自由，
因为我一犯了罪，
因为我犯了罪，
我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求他饶恕我，
求他饶恕我，
然后我又再去犯罪，
然后我继续去犯罪，
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
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
在第六章保罗就处理了这个问题，
在第六章里面保罗就处理了这个问题，
但是有另外的一个极端，
但有另外一个极端，
因为四周围的淫乱，
就因为四周围的淫
乱，有人在基督教的在教会的圈子里，
所以有人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
就说在我们要远远的要避开这些的性亲密，
就说我们要避开这些淫乱的性亲密，
我们要避免这些性行为，
我们要避免性行为，
包括在婚姻的里面，
包括在婚姻里面，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针对了这个问题，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针对这个问题。
在第五节他的回应是什么？
在第五节他的回应就是，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为了要专心祷告，双方才可以同意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诱惑你们。保罗在这里说，在婚姻的里面，
保罗在这里就说到，在婚姻的里面，
这个性关系，
性的关系，
这个性的亲密，
性的亲密，
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是重要的，
是重要的。
当然如果我们看新旧约圣经的雅各书的话，
但如果你看旧约里面的雅各书，
我们就会看见雅各书的内容就是在那里讲出这个性亲密的这一个需要性和它的重要性。
雅各书就是一个讲到性里面婚姻里面性的亲密和重要性。
保罗在这里也说，
保罗在这里，
如果你们因为要祷告的缘故，
如果你们因为祷告的缘故，
你们要暂时分开，
你们要暂时分开，
他说这个很好，
他说这是很好的，
但是不要太长的时间，
但是不要太长的时间。
因为性的亲密在婚姻里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性的亲密在婚姻里面是非常重要。
做丈夫和妻子的，
做丈夫和妻子的
都有那一个责任，
都有那个责任，
需要满足对方性方面的需要，
需要满足对方在性方面的需要。
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的意义呢？
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们千万不要将性当作一个控制人的工具。
我们千万不要将性当为一个控制别人的工具。
因为你不替我做这件事，
因为你不帮我做这件事，
所以我就不跟你同房，
所以我就不跟你同房。
或者是如果你替我，如果你要我做这些做那些的话，
如果你要我做这样做那样，
你一定要将我要的都要给我，
你就一定要将我要的给我。
这些是错的，
咁样系错嘅。
这些是不合乎圣经教导的，
呢个系唔合乎圣经教导嘅。
我们不能够以性作为控制对方的一个工具。
我哋唔可以将性作为控制对方嘅工具。
第二个的应用，
而第二个应用，
当我们在性亲密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哋喺性亲密上面遇见困难嘅时候，
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
我哋要尽我哋所能嘅，
寻找人来帮助我们，
去揾人帮助我哋，
好使我们的配偶，
好叫我哋嘅配偶
不会被亏欠，
唔会被亏欠，
不要让他有些的需要在婚姻里面得不到满足，
唔好叫佢有一啲需要喺婚姻里边系得唔到满足。
哦，还有最后一点，
仲有最后一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希望同大家分享嘅，
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讲，
我一直喺度考虑应唔应该讲，
但是我自己觉得，
但我自己觉得，
如果我不讲的话，
如果我唔讲嘅话，
不晓得谁会跟你讲，
亦都唔知道边个会同你哋讲。
今天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今日喺我哋工作嘅地方，
有许多我们叫做长期的出差，
有好多我哋叫做长期嘅出差，
夫妻要分开住。
夫妻需要分开住，
要住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是分开一段很长的时间。
当然在工作上我们觉得很难拒绝公司的对我们的要求，
当然在工作上我们觉得很难拒绝公司对我们的要求，
因为如果我拒绝这些的机会的话，
因为如果拒绝了这些机会的话，
那会影响以后的事业，
这样是会影响到以后的事业。
我想我们都能够了解，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了解，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段圣经把它视为是神话语的话，
但如果我们将这段圣经当它看为这个是神的话语的话，
这段圣经也的确是神的话，
而这段圣经也的确是神的说话，
那我们对公司的要求我们是不是要另外的要考虑？
那我们对于公司这些的要求是不是需要特别加以考虑呢？
在我们的生命里，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什么是重要？
什么才是重要的呢？
顺服神的话语重要，
是顺服神的话语重要，
还是自己的事业的发展重要，
还是自己事业上的发展重要呢？
我想这是我们许多人自己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相信这个是我们当中很多人需要自己去面对的问题。
不错，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没错，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但是这段经文里，
但这段经文里面
也要我们体会到单身的可能性，
也都要我们体会到单身的可能性。
在第六、第十、十二节，
在第六、第十、第十二节
有这些的字句，
有这些的字句，
我说这话是允许你们，并不是命令，我要吩咐其实不是我，而是主要吩咐的，我对其余的人说是我说的，也不是主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咁讲到呢啲说话系咩意思呢？
刚才我注意到读经的时候，打经文的人好像特别将括弧里面的都把它删都除掉。
我头先留意到读经嘅时候，打经文嘅人好似特别将嗰啲括弧里面嘅字都除去咗。
但是是括弧里面呢，是造成我们对这段经文有许多的困扰，是不是？
就系括弧里面嘅字造成我哋对呢段经文有好多困扰，系咪？
因此有些人说，
因此有啲人话，
这个地方是保罗自己的意见。
呢啲地方咧系保罗自己嘅意见。
所以呢，既然是保罗的意见，我们听不听都不要紧的。
既然系保罗嘅意见咧，我哋听唔听都唔紧要。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
但保罗呢度讲乜嘢？
他在这里要分辨两件事情。
佢呢度要分辨两件事。
一些的事情是耶稣基督已经很清楚的教导了。
有一啲事系耶稣基督已经好清楚教导咗。
包括了离婚和重婚。
包括咗离婚同重婚。
也包括了单身。
亦都包括咗单身。
但是也有些的事情耶稣没有教导的。
但亦都有啲事系耶稣冇教过。
但是圣灵在那里默示保罗。
但圣灵喺嗰度默示保罗。
叫他写下来，
叫他写下来，
在那里传给 第一世纪的信徒，
喺嗰度传俾第一世纪嘅信徒。
保罗是在这样子在分辨，
保罗就系咁样喺度分辨。
他说这些耶稣已经讲过了，
佢话呢啲耶稣已经讲过了，
这些耶稣没有讲过，
但呢啲咧耶稣就冇讲。
但是神也一样的感动了我，
但神一样嘅感动我。
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讲的，
并不比耶稣所说的权威有任何的不够的地方，
并不会比耶稣所讲的更没有他的那么大的权威。
没有啊，
没有耶稣讲的那么多的权威。
不是，就是好，从正面就是他讲的跟耶稣所讲的是一样的有权威，
就是保罗所讲的跟耶稣所讲的同样的有权威。
因为他是使徒，
因为他是使徒，
他是耶稣的发言人，
他是耶稣的发言人，
耶稣要他说的，
耶稣要他讲的，
就是他说的，
就是他所讲的，
所以他所说的，
所以他所讲的，
就是代表耶稣所说的，
就代表着耶稣所讲的，
所以他所说的，
所以他所讲的，
也一样的是被感动，一样的有权威，
也是一样受神所感动，一样这么有权威。
保罗在这里稍微的提到一下单身的问题，
保罗在这里稍微提一提单身的问题，
他在这段第七章的后面他会多讲这一个题目。
保罗在第七章的后面更加会详细地提到这个题目。
在第七、第九节。
在第七和第九节。
他这样子的说。
他这样讲。
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从神那里得到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属灵的恩赐。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是那样。我现在对没有结婚的或寡妇说，他们若能像我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好了。如果不能够自知就应当结婚，免得比欲火焚身更好。这是保罗用的一个相当幽默的一句话，我想我们看了之后都有一点会心的微笑保罗也是蛮有他的，在写这些很严重的这些严肃的话题他也有他的幽默感在里面对不起我这样
保罗在这里用了很幽默的字句，相信大家看了之后会有很会心的微笑
就算是很严肃的教导的里面都表示出他的幽默的一面。然后在这里保罗说一般来说，
然后保罗继续说一般来讲，
婚姻是好的，
婚姻是好的，
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但是在这个破碎和不正常的世界里，
但在这个破碎和不正常的社会里面，
很多的时候单身也是一个的选择，
很多时候单身也是一个选择。
保罗也体会到，
保罗都体会到
要维持单身，
要维持单身
不是人人都可以，
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
这乃是神要给一些人给的一些属灵的恩赐，
那是神要赐给某些人的属灵恩赐，
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恩赐，
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些恩赐。
在这里看到另外的一个原则，
在这里看到另外的原则，
我想我们要避免犯的一个错误，
我相信我们要避免犯这个错误，
就是过分的高举结婚的生活，
就是过分的高举婚姻生活，
或者过分的贬低单身的生活，
或者是过分贬低单身的生活，
要有一个平衡，
需要有一个平衡。
有时候我们会使到这些单身的人，
我们会令到那些单身的人
觉得他们好像是二等公民一样的，
感觉到他们好像是二等公民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结婚，
因为他们没有结婚，
所以他们就失去了生命里面最好的那些事，
所以他们就失去了生命当中最好的事。
然后我们时常给单身的人一些的压力，
而且我们时常给单身的人一些压力，
就好像给人感觉如果他不结婚的话就有一些问题了，
就好像被人感觉到如果他不结婚就有些问题了。
每一次看见他，
每一次见到他
就会说哎呀有没有对象啊，
就会问他你有没有对象啊？
如果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我们一看见自己的孩子没有结婚，就会问是不是？
特别是当中做父母的，一见到自己的小孩子没有结婚，就会这样问。
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去教会啊？
最近有没有回教会啊？
有没有认识多一点的人？
有没有多识一些人啊？
或者我们就想把他们配在一起，
就好像我们将他配合在一起一样。
被配的人心里面都不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被配合的人心里面可能都不是很舒服。
人家请你去吃饭，
他请你去吃饭，
你进去了，
你一入再去，
看见你，
看见你，
然后又看见另外异性的人在，
就看见有一个异性在当中，
不用讲，你知道就是要来配对了，
不用讲了，当然要配对了。
我以前也犯过这种的错误
我自己以前也犯过这种错误。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有一个好的朋友
也是单身，
也是单身的。
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女朋友，她也是单身。
我都有好好的女朋友，也是单身的。
我们就请他们一起来吃饭，
我就请他们两个一起吃饭。
但是我这个男 的朋友，
但我呢个男性嘅朋友，
他一进来，
佢行一行，
他一看见那女的在那里，
嗰个女方喺嗰度，
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佢就即刻知道咩事。
那一次的吃饭，
所以嗰嘅晚饭，
我到今天还记得，
我到今日都仍然记得，
他吃得好快，
佢食得好快，
一句话也没有讲，
一句说话都唔讲，
吃完了没有多久就回去了，
食完冇几耐咧就即刻翻屋企。
自从那次之后，
自从嗰次之后，
我再也不敢跟他提。他的单身的事，
我再不敢跟他提关于单身的事。
不错，结婚是好，
没错，结婚是好的，
但是要有一个平衡，
但需要有一个平衡，
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觉得许多的教会，
我觉得很多的教会，
有时候包括我们在内，
有时候包括我们教会，
在这方面犯了错误，
在这方面都犯了错误。
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对家庭很友善的一个教会，
我就会说这个教会是对家庭很友善的教会。
你看我们有这个家庭团契，有那个家庭团契，
你听我们有这个家庭团契，有那个家庭团契，
有那个家庭小组，这个家庭小组，
有这个家庭小组，有那个家庭小组。
我觉得这些有它的价值，
我觉得这些是有它的价值的。
但是当我们强调这些的时候，
但当我们去强调这些的时候，
我们会使到这些单身的人觉得不自在，
我哋就往往令到嗰啲单身嘅人感觉到唔自在。
都是家庭团契，
啊，都系家庭团契。
都是结了婚的，
啊，都系嗰啲结咗婚嘅人，都系有细路仔嘅人。
我怎么样？
咁我点啊？
当然咯，教会也蛮聪明的。
当然啦，教会都好聪明嘅。
教会就说：我们有个单身团契。
啊，我哋都有单身团契。
你就去那里好了。
你就去嗰度咯。
就好像我们说。哎呀，有很多的长辈不晓得怎么办，好、哦、有个长辈团契。
就好似我哋话，哦，有好多长辈都唔知点办，就整个长辈团契啦。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很喜欢，就是知道是长辈团契还进去的？
但有几多人系真系知道，哦，嗰个系长辈团契，我自愿入去咧？
我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老，是不是？
我哋都唔愿意承认自己老。
那么当我们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什么？
当嗰啲长辈聚埋一齐嘅时候，佢哋倾咩？
哎呀，你上个礼拜看哪一个医生啊？
啊，你上个礼拜睇边个医生啊？
你的血压最近怎么样啊？
啊，你嘅血压最近点样啊？
你有没有换药啊？
啊，你有冇换药啊？
讲来讲去只是讲这一些，
讲嚟讲去都讲呢啲，
是不是？难怪有许多人一听到长辈团契，哎呀，我不要去。
难怪有好多人一听见话，哦，去长辈团契，我唔去啦。
家庭团契有时候会不会这样子？
家庭团契有时系咪亦都系咁呢？
当孩子小的时候，
当细路仔细嘅时候，
夸自己的孩子，
就喺度夸奖自己嘅细路。
啊、孩子多好多好。
啊，你听我细路仔几乖。
哎、神的恩典。
啊，神嘅恩典。
啊，在那里带大他。
啊，喺嗰度。
一天天长大。
啊，睇住几日长大、
哎。好感谢神。
哎呀，真系感谢神。
我这个孩子能够拿到哈佛的全免的奖学金进去了。
啊，我个细蚊仔得到哈佛嘅全免奖学金入去啦。
但是在那一个团契里面，
在那个团契里面，
有几个孩子能够得到哈佛全免的奖学金？
究竟有几多个细蚊仔系得到哈佛全免嘅奖学金呢？
你讲了一两次，人家就不讲话了，是不是？
你讲咗一两次，其他人都唔敢讲嘢啦。
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这样子夸的事情。
因为我嘅孩子并冇咁样值得夸耀嘅事。
但是当我们看神的家的时候，
但当我哋嚟睇翻神嘅家庭嘅时候，
我们对家庭一定要有更广的一个定义。
我哋对于家庭要有一个更广嘅定义，
要更加的包括，要包括更多的人，
要包括更多嘅人，
然后从不同生命的那种的经历，
然之后从唔同嘅生命经历，
有单身的，
有单身嘅，
有夫妻的，
有属于夫妻嘅，
有父母的，
有父母嘅，
互相的来充实，
然之后互相嘅去充实。
怎么样？我们千万不要一天到晚就带着一个婚姻的眼镜在那里看人。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整天都带着这个婚姻的眼镜去看别人。
不错，一般来说。
没错，一般来讲。
婚姻是好的。
婚姻是好的。
是有需要的。
是有需要的。
但是也不要忘记。
但都不要忘记。
单身也是神给的一个礼物。
单身也是神所给的礼物。
如果是神给的礼物。
如果是神所给的礼物。
我们有谁敢说这是不好的？
我们有谁敢 说这个是不好的呢？
我们下一次我们会再多看一下这一个题目。
下一次我们会多点来研读一下这个题目。
下一次就是啊，十一二月的第二个礼拜。
下一次就是十月的第二个礼拜，
然后我们再看最后的一点，
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看，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因此婚姻有它的永恒性，
因此婚姻有它的永恒性。
第十十一节这里说，我要吩咐已婚的人啊，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就不可再嫁，不然的话就要跟丈夫复合，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保罗在这里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保罗喺呢度所讲嘅，
就跟我们刚才一开始看的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很相似。
就同我哋啱啱睇到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讲到好相似。
夫妻要联合成为一体。
夫妻要联合成为一体。
成为联合成为一体就是不分开的。
联合成为一体就系唔分开。
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又重新的说，他说。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也
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什么人不能分开，这是指着婚姻的那个永恒的一面。
这个就是指向到婚姻永恒的一面。
所以保罗在第十、十一节这里所说的，
所以保罗在第十和十一节这里讲到，
在那里肯定创世纪跟耶稣的教导，
在那里肯定创世纪和耶稣的教导，
就是做夫妻的我们不应该要考虑离婚，
就是做夫妻的不应该考虑离婚，
婚姻是要永远的，
婚姻是永远的。
这一个的真理，
这个真理
大概在所有的人类的历史文化里，
大概在所有的人类历史文化当中
已经都存在了，
已经都存在了。
因为这一个的吩咐，
因为这个吩咐
是神在一创世的时候已经宣告了，
就是因为这个是神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向人类宣告的。
因此永恒是婚姻的正常的一面，
永恒是婚姻正常的一面，
分开和离婚是那不正常的，
分开和离婚是不正常的。
但是圣经也知道我们，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
但是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
知道我们的罪，
知道我们的罪，
知道我们的破碎，
知道我们的破碎。
所以也讲了几个的条件，
所以讲了几个条件
是允许离婚的，
是允许离婚的。
我在这里我想简单的总括一下我在我以前曾经讲过的一篇道，
我在这里希望很简单的总括一下我以前所讲过的一篇道。
耶稣特别的指出奸淫是离婚的，如果有奸淫的话是允许离婚，
如果是有犯奸淫的话是允许离婚。
然后保罗在这段经文说，如果你的配偶离弃了你，
然后保罗在这段经文说，如果你的配偶离弃了你，
这又是另外一个离婚的允许，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理由允许离婚。
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
除了这两个之外，
我想将另外一点带出来跟大家，
我希望将另外一点带出来告诉大家。
我知道不是所有的传道人都完全一定认同的，
我知道这一点就不是所有的传道人完全一起认同，
但是我要把它带给大家，
但我希望将它带给大家，
就是在一个婚姻的里面，
就在一段婚姻里面，
如果其中的一个配偶，
如果其中一方
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话，
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话，
要面临死亡的话，
要面临死亡的话，
或者是因为对方的脾气等等，
可能无论是因为对方的脾气，
是不是离婚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离婚是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要威胁伤害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威胁伤害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话，
我们在那里犯了一个最基本的规律，
我们在那里就犯了一个最基本的规律，
而且这一个的规律，
而且这个规律
是在那里控制着所有其他的规律，
在那里控制着所有其他的规律的，
这一个的规律，
而这个规律
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说的，
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讲到
生命的尊严，
就是生命的尊严。
所以当一个人要伤害另外一个人，
所以当一个人要伤害另一个人，
甚至会导致死亡的话，
甚至可能导致死亡的话，
他已经破坏掉那一个婚姻的约了，
他就在那里破坏了婚姻的约了。
但是我们要记得，
但我们要记得，
在一般来说，
在一般来讲，
婚姻是永恒的，
婚姻是永恒的。
然后保罗又继续地讲了一两个特殊的例子，
保罗都继续提到一两个特殊的例子，
譬如说他们当中看到保罗写的信的时候，他们已经离了婚了，
可能是看到保罗写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已经离了婚了，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那保罗说，
那保罗就说，
保罗这里讲的就是如果你们的离婚，
保罗这里说到如果你们的离婚
不是在刚刚的所谓那些的例外的好像奸淫啊离弃的状况之下，
是不属于刚刚提到的特别的情况，例如是淫乱或者是离弃的时候，
如果两方都还没有结婚的话，
如果双方都没重婚的话，
重婚的话，
如果双方没重婚的话，
他们要寻求和好，
他们要寻求和好，
在一起的恢复他们的夫妻的关系，
再一次的恢复他们婚姻的关系。
我想这一句的话，
我相信这句话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一句很不喜欢听的，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一句很不喜欢听的话。
当我们在那些热烈的那种的争吵的当中，
当我们在那里热烈的争吵，
和好是最后一件我们会想到的事，
和好就是最后一件我们会想得到的事。
但是弟兄姐妹，
但弟兄姊妹，
朋友们，
朋友，
然后我们千万不要排除这一个，
希望我们千万不要排除这个可能。
我们看见有许多的配许多的夫妻，
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夫妻
已经都要离婚了，
已经都要面临离婚了，
或者已经离了婚，
或者已经离了婚。
然后当他们在那里听神话语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在那里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然后他们将自己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
在那里将自己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
然后让圣灵在那里软化他们的心，
让圣灵在那里软化他们的心，
在那里慢慢的改变他们，
在那里慢慢的改变他们，
然后又靠着一些的辅导的人员，
然后可能是靠着一些辅导的人员，
他们再一次的恢复了他们的夫妻关系，
他们再一次的恢复他们的夫妻关系。
而让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圣灵能够在我们生命里所做的工，
所以让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圣灵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
他们那里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
他们那里也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婚姻里面，
在这个婚姻里面，
一个是一个是信的主，
其中一方是信主，
另外一个还没有信主，
另外一个就未信主，
怎么办？
咁点办呢？
保罗说，
保罗话，
如果还没有信主的那一位，
如果未信主的那位，
他愿意留下来，
他愿意留低，
那这个婚姻就要继续下去，
咁婚姻就必须继续下去。
然后保罗在十四节就解释了，
然之后保罗继续解释，
在十四节他的解释，
喺十四节佢嘅解释。
他说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不幸的妻子也因着那个弟兄成为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净的，但是现在他们都圣洁了。我稍微这样子解释一下，
我稍微将它解释一下，
这句经文的重点，
这段经文的重点
是在小孩子这里，
就在小孩子那里，
孩子因为信主的父母，
孩子因为信主的父母，
他们也是被圣洁了，
他们都被圣洁了，
他们是属于神的家庭的一份子，
他们是属于神家庭的一份子。
因为这一个观念，
因为这个观念，
所以在有些的教会，
所以在某些教会
他们有婴孩的洗礼，
所以他们有婴孩的洗礼，
因为他们相信，
因为他们相信
信徒的所生的儿女，
信徒所生下来的儿女
也是在神的家里面，
也都是生在神的家里面，
所以透过这个洗礼，
所以透过洗礼
来印证这件事，
来印证这件事。
在我们教会，
在我们教会，
我们没有婴孩的洗礼，
我们没有婴孩洗礼，
我们有一个婴孩的祝福礼，
我们有婴儿的祝福礼，
意义有点的相似，
意义有点相似。
透过这一个的礼仪，
是透过这种礼仪，
让我们也体会到基督徒父母的孩子也是神家庭的一份子，
叫我们体会到基督徒父母的神恩仔也是神家庭的一份子。
然后当这个孩子有一天长大成人的时候，
然后当这个神恩仔有一天长大成人的时候，
他要再一次的肯定他这一个的信心，
他要再一次肯定自己的信心。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所以保罗这里说，
你看因为你是信主的，
他说因为你是信主的，
你看你的孩子因为你的缘故，
你的神恩仔因为你的缘故
也成为神家庭的一份子，
也都成为了神家庭的一份子，
是一个圣洁的，
是圣洁的。
现在如果你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配偶，
而且如果你有一个未信主的配偶，
他是否也会一样的因着你的缘故成为圣洁，
他也都是因为同样的理由因为你而成为圣洁呢？
意思是说，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的缘故，
因为你的缘故，
这一个还没有信主的配偶，
这个还未信主的配偶
已经被带进到神的这个恩典的影响的范围里面，
已经被带入这个受神恩典影响的范围底下了。
这是保罗在这里用的一个的逻辑，一个推理，
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用到的逻辑和推理。
因为他已经被带到神的恩典的范围里，
因为他已经被带入了神恩典的范围底下，
相信圣灵会在他生命里面工作，
相信圣灵会在他生命里面工作。
这是一个很安慰的一句话，是不是？
这句是一句很令人安慰的说话。
彼得在书信里又告诉我们， 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信主的应该怎么样生活？
当然，彼得亦都喺佢嘅书信里边话俾我哋听，呢个信主嘅应该点样去生活。
但是我们要记得，
但我哋要记得，
千万不能用这一句话，
千祈唔好用呢一句说话，
作为我们基督徒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的一个理由。
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嘅理由。
那个问题，保罗在第七章后面又会提的。
这个问题在保罗在第七章后面也会讲到，
我们稍微忍耐一两个礼拜，
我们稍微忍耐一两个礼拜，
我们会看到这一点，
我们会看看这一点。
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
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
是那一些结了婚之后然后信了主的人，
就是那些在结婚之后然后才信主的人。
所以对保罗说，你不需要，就把他不需要离开。
所以保罗就说你不需要离开。
然后下面他又讲了另外一个处境，
然后后面他讲到另外一个处境，
如果那个不信的真的要离开的话怎么办，
如果不信那一方决定要离开那怎么办呢？
保罗就说他要走的话就让他走，
他要走的话就由得他走。
然后理由呢，
理由呢
是在十六节，
在十六节，
十六节是一段不容易解释的经文，
十六节是一段并不容易解释的经文，
但是我尝试一下，
我尝试一下。
一般的解经家，
一般嘅解经家
会这样子的说，
就系咁讲。
保罗说，如果有一个没有信的要走，你就让他走好了。
保罗话，如果有一方系未信主嘅，佢要走就由得佢走。
你不要在那拼命的要拉住他。
你唔好喺嗰度搏命嘅拉住佢。
造成了不和睦。
造成不和睦。
因为神要的是和睦的一个关系。
因为神要求嘅系和睦嘅一个关系。
你千万不要说，如果他多留一点的话，那我可以带领他信主。
你千祈唔好话，如果佢多留一回，我就可以带领佢信主。
所以有些的解经的会这样子说。
所以有一啲解经家会咁讲，
你不要勉强的留他下来。
你唔需要勉强嘅留低佢，
因为你没有把握他会不会一定的认识神。
因为你没把握他会不会一定的认识神。
因为那是在神的主权里，是不是？
因为他认不认识神是属于神的主权，是不是？
我知道这一段经文有些地方不容易解释。
我知道在这段经文某些地方是不容易解释。
但是我们尽量的从这一些的经文的上下文一起的来看。
但我们尽量的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一起来看一看。
你是讲这些道的时候，
每一次讲这一类的道的时候，
总会引起一些很复杂的情绪，
总会引起一些很复杂的情绪，
甚至弟兄姐妹的一些痛苦的回忆，
甚至某些弟兄姐妹有痛苦的回忆。
如果你因为听了这些的道理，
如果你因为听了这些的道理，
心里面有混乱，
心里面感觉到混乱，
有痛苦，
有痛苦。
我在这里向你表示我的歉意，
我在这里向你表示我的歉意。
但是我也深深的体会到，
但我都深深的体会到，
身为神话语的一个仆人，
身为神话语的仆人，
我有一个责任，
我有责任
将圣经里面所说的尽我所能的解释给你听，
将圣经里所讲到的尽我所能解释给你听，
然后应用在你的生活里，
让它能够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很喜欢我们的释经式的讲道。
所以我很喜欢释经式的讲道，
就是按照一本书一本书一章一段的来讲，
就是按照一本书一章一段的这样来讲，
而不是按照题目来讲道，
而不是按照题目来讲道。
有时候需要按照题目，
有时候需要这样，
但是按照题目讲道的一个弱点，
但按照题目来讲道的弱点，
就是往往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讲这篇的道，
就往往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讲这篇的道。
所以我刚刚来这里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讲了一些有关离婚的道的时候，
当我讲到一些关于离婚的道，
有人就在那里反应，
有人在那里反应，
哎呀，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出了好多问题了，
我们教会当中是不是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牧师要讲这篇的道，
所以牧师要讲这些道呢，
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很多淫乱的事，
是不是我当中有很多淫乱的事，
所以牧师最近这个礼拜都是讲这一些，
所以牧师最近几个礼拜都是讲这些东
西。连我太太都说你又讲了，
连我太太都说你又讲了，
人家会以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牧师，
人家会以为你是怎样的一个牧师啊。
但是我是深深的觉得，
但我深深的感觉，
我们礼拜天的讲道，
我们礼拜日的讲道
不是单单被问题来催使我们，
不是单单的被问题去催使我们，
而是要让神的话来决定我们要讲的道，我们的内容，我们要讲的时刻，
而是要让神的话语来决定我们要讲的内容和时刻。 刻。
所以在没有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好好的认识神的话。
所以喺冇呢啲事情发生前，我哋好好嘅嚟认识神。
当我们面对这些经文的时候，
当我哋面对呢啲经文嘅时候，
我们有许多的方式去解释它。
我哋有好多嘅方式去解释佢。
我们说这是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我哋话啊，而家系咩时代啊？
这些里面所写的都是两千年之前写的，对我们今天已经不都赶不上时代了。
呢啲二千年前所写嘅说话，而家都不合时宜啦。
是过期的，
系过气啦。
或者是哎呀，我的处境很复杂，
或者话我嘅处境好复杂，
根本不跟圣经里面是一样的。
同圣经所讲嘅唔一样。
神一定会明白我。
神一定会明白我。
当然每一个处境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哋每一个处境都
不同。我也很希望我们当中做基督徒的。
但我亦都好希望我哋当中身为基督徒嘅。
让我们千万不要在那里判断论断别人。
让我哋千祈唔好喺嗰度论断判断别人。
因为论断人不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论断人唔系我哋嘅责任。
神不要我们做这些。
神唔想我哋咁样做。
因为只有神是那位判断一切的。
只有神系嗰位判断一切嘅。
但是讲了这一切。
但系讲咗呢一切。
让我们也要记得。
让我哋记得。
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
神喺圣经里边教导我哋。
神要婚姻是永恒的。
神要求婚姻系永恒。
他要夫妻两个人互相的联合成为一体。
佢要求夫妻两个人互相联合。成为一体，
为了要经历这个一体，
为了要经历这个一体，
这一个永恒，
这个永恒，
他又告诉我们说，
他又告诉我们听，
你们在婚姻里面，你们在婚姻里，
你们在婚姻里面，
夫妻是平等的，
夫妻是平等的，
你们要执行出你们夫妻的那性亲密、性亲密的相互的责任，
你们要执行夫妻性亲密相互的关系。
然后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他说你们要努力的要复合。
神说你们要努力去复合。
当我在中国的时候，
当我在中国的时候，
在南边的一个城市看到一个报道，
在南边的城市看见一个报道，
当天的报纸的新闻，
当天报纸的新闻，
那里拍了照，有个新公司的成立，
在那里拍了照，有一间新的公司的成立，
那个公司的名字叫什么？
这个公司的名字叫什么？
叫做复合公司，
叫做复合公司。
那个老板说，
那个老板
因为看见我们的城市有这么多的离婚，
因为看见我们城市有这么多的离婚，
所以我要开这个店，
所以我开这间店
来帮助那些离婚的人来符合他们的关系，
来帮助那些离婚了的人符合他们的关系。
我相信他不是基督徒，
我相信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看得好准，
但是看得好准，
婚姻是要永恒的，
婚姻是需要永恒的，
这样子的离婚是不好的，
这样离婚是不好的，
所以一定要符合，
所以一定要符合。
我也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混乱的世界，
我都明白到我们身处在一个很混乱的世界，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
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
我们随着自己的感情，
我们跟随着自己的感情，
我们的感情又是被我们的社会世界所影响，
我们的感情也会被我们的社会世界去影响，
我们感觉到迷惑，
我们感觉到迷惑，
感觉到困扰，
感觉到困扰，
不知道要怎么做，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在这些的时刻，
在这些时刻，
让我再一次的鼓励弟兄，
让我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姊妹，
让我们回到神这里，
让我们回到神
那里，让我们回到他的话语里面，
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让他的话，
让他的话
不单只是我信仰的最高的权威，
不单只是我信仰上最高的权威，
也是我生活的那个最高的权威，
也是我生活上最高的权威。
很多时候圣经的话语，
很多时候圣经的话语，
包括今天所讲的，
包括今天所讲的，
对我们听起来都不是粤语的粤耳的话语，
听起上来好像不是一些粤语的说话，
是令到我们反感的，
是令到我们感觉反感的，
甚至会令到我们有人会觉得很愤怒的，
可能甚至令到我们当中某些人感觉到愤怒，
有这些的反应都是很正常的，
有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
但是在这些的反应的里，
但是在这些反应底下，
这些的话，
这些说话
还是那绝对的真理，
仍然是绝对的真理。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希望大家一起祷告。